古道热肠的程咬金，为了救罗通，在金殿见李世民求情，他好说歹说，软硬兼施，磨得李世民没办法，给罗通缓刑十天。哪知道到了第三天上，以秦营为首的13家小国公大闹天牢，怒打成秦王李道宗。李道宗带着伤在金殿一告状，可把李世民气坏了。哎呀，就为一个罗通啊，程咬金闹，这小孩们也搅，看来罗通是祸根，我得马上杀。他立刻传旨，从天牢提出罗通，在午门外设立刑场，塞上追魂大炮，要将罗通枭首示众。这下午门外又乱了。上次杀罗通啊，文武群臣不知道，尤其是李世民呢，他觉得这不是件光彩事儿，因为罗通阴间不允打死他玉妹还瞒着呢，现在都知道，纷纷来到朝房议论。李道宗已经回到家，脸上的伤上点药，换好了衣帽，二次来了一看，已经把罗通从天牢提出来，惊喜若狂，自动逃职，我还当监长官。这阵程咬金就在朝房这看着，他一看罗通被提出来，心里就明白，这皇上是冲我呀。哎呀，众位年兄年弟，万岁一时盛怒要杀罗通，过后非后悔不可，这是我朝有功之臣，大家帮帮忙，求求情吧。你想啊，冲罗通也好，冲罗成也好，还是冲程咬金，都得到金殿去，你也去我也去，一搏挨一搏。这哪是金殿，成了菜市场了，把李世民气的，怎么我杀一个罗通你们都来求情啊？好，我就是不准，立即传旨，不许有人给罗通祭奠发掌，并教内侍臣悬挂上方宝剑，一律挡驾。上方宝剑往这一挂，谁要敢往里闯就犯死罪，就地就杀。程咬金这么一看，呀呵，哎呀，别的都好办，这上方宝剑这谁敢闯啊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。程咬金正在转磨磨，就从远处惊天动地两声炮响，到到，可了不得，炮声一响，野鸟惊林，朝中文武以及老百姓都吓坏了。啊，哪路炮响？什么叫炮响？是啊，京城不许随便鸣炮，它有规定，京内也就是皇上有大型庆典或者是斩杀大臣，再不然敌兵来攻国都才可鸣炮。突然响两声炮，甭说大臣和老百姓，连李世民都吓坏。哎呀，难道敌兵打到长安？不会呀，不能这么快呀，难道说国内有人造反？也没听动静啊。哎呀呀，怎么回事情？城中老百姓吓得了不得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来报，启禀万岁，得知大事不好，在御间呢来了上千人杀向午门。哎呀呀，不好，快关上午门，寡人登城一望。那些个大臣有的在午门外午门里发场，一堆人呢，就看这伙人吓得叽里咕噜叽里咕，赶紧往里跑。远处杀声阵阵的，由远而近，渐渐听清了，杀呀拿呀，杀皇上宰娘娘，咱们救罗将军呐，走啊。大家听清了，什么什么，接发场的，不好，快 把范臣罗通带到午门里，弄在一旁派人看守，紧跟着吱扭扭扭扭扭，咣，午门关闭。这午门关闭，这是皇城了，可是外边有军兵把守，有御林军的，有负责里边警卫，有负责外边警卫的。唰啦，站好两排，一个个搭弓拿箭，站住，哪的人？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了。对面那伙人也不管那套啊，冲啊，各摆兵刃，呜、哦、往里一冲，梆梆梆梆声一响，羽林军啪啪啪箭射飞黄。怎奈前面来这伙人跟猛虎一样啊，摆动兵刃，搏打凋零，唰就到了切近。羽林军人人奋勇，各个当先，摆兵刃往前一窜，七尺咔嚓死了有好几十个。有那心眼快的一看不好，怎么不知道哪来这么伙人，没有旗号，而且呢他们这波人呢没有指挥军官，你愿意上就上，不上没人督阵，一个个撒丫子就跑啊。只见这盆喊呐，跑得对，你们快走啊。皇上也听见了，外边喊杀连天，有哭喊声啊。黄门官告诉殿头官，殿头官禀报内使臣，哎呀万岁，大事不好，外边有上千人造反，已经杀到了午门。李世民冲冲大怒，快调镇京大帅派兵抵抗。再看周围人面面相觑，谁不言语。嗯，镇京元帅呢？还有弹压地面的将官，旁边文官过来施礼，启禀万岁，镇京大帅是驸马秦怀玉，秦元帅不是叫您给免职了吗？新官尚未到任，所以无人指挥。啊！李世民一想，哎，嘿，怎么出这事儿呢？是啊，那天生气，我把秦怀玉给免了，哦，没派新元帅，没人管呢。哎呀，众位亲家，哪位逃职去捉拿反叛？嘿嘿，万岁，我等都是文职官员呐，你不是武将吗？年老体衰，不能征战。嗯，好好好，你们看我笑话，寡人去评判。就这样，李世民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，很快就来到了午门的敌楼上，手扶垛口往下观看。一看下边啊还在打呢，后边黑压压的有上千人呢、啊、连喊带叫。往队前一看，李世民放心了，原来是帮孩子。只见前边有十匹战马，呵，马上的将官衣服非常鲜亮，拿着兵刃喊得很凶。再看年纪，大的十六七岁，小的十二三岁。其中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奇特，又矮又胖，像压地滚子一样，头上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，身上穿着火红缎子的衣服，小红脸儿一道一道的，好像小老虎一样，小眼珠瞪溜圆，拿着把斧子连喊带叫，舌头还点短，还点结巴，舒大兄，快点告诉皇上啊，小子快出来，我们杀进去，我们要当皇上啊。这谁家孩子呢？程咬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瞧，耶呵，这不是我孙子程通吗？一般的老人是不吓坏了，哪这么折腾呢？程咬金呢跟别人不一样，他高兴的，嘿，行，我孙子有胆子了啊，是这一帮小少爷们闹啊，闹皇上闹得好。也是啊，他们要不闹更没人敢闹李世民了。行，平时我领他们排兵布阵呐、啊，没白练，嘿嘿，有用了， 这回我瞧瞧，看他们能不能折腾出样来。真要是行，正好西凉在打仗，还缺将官，要把他们带到西凉去，是又出一茬英雄啊！嘿嘿，行了，你们折腾吧，我歇一会儿。程咬金退来退去，退到人群最后。这几天他太累了，他把脑袋枕在前面肩头，在那打瞌睡。他不管了，李世民也看明白了，哦，这是那帮小国公啊，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在京城里折腾，这回闹我来了，闹到五朝门了，岂有此理。那么这伙人是怎么来这儿呢？他们不到这违法吗？知道怎么来的。书中暗表，程咬金和成亲王李道宗到金殿之后，小程通带人奔天牢给罗通送饭。罗通一看这帮孩子来了，又高兴又吃惊，你们怎么来的？这帮孩子指手画脚就讲，怎么打的成亲王，现在四爷也跟他上金殿殿里去了，我们就来了。罗通明白，这还了得，把皇亲给打了，有罪呀、啊！娃娃，你们胆子太大了，这么的不行，我是犯死罪的人，你们偷偷到天牢，皇上怪罪下来就了不得，他们不找你，该找你们的老人了。没事，咱啊不怕。不行，我怕。孩子，你快走，快点走还不说，恐怕你程爷爷有危险。程通一听急了，什么危险？什么危险？你想你们这么一闹，皇上能不知道是你程爷爷出的主意吗？他得受罚受处置啊，你们要不走，这饭我也不吃。那好了，快走。这孩子呼都跑了。出去之后，他告诉王庆和段茂，你们在这看着点，看看那成亲王老家伙啊玩什么鬼。其他人跟我走回家。大家都听他，你别看他磕磕巴巴的，呼噜呼噜来到老程家后花园，有这么大空屋子，大家往这一坐，喝水的吃水果的叽叽嘎嘎的，挺乐呵。唯独俩人害怕，一个是罗章，罗章比他们大点，今年虚岁数17岁，再个秦英，心想我把李道宗给揍了，我老爷不能饶我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程通啊，你说那李道宗能不能追来抓我们？
没事，那人是你打的，你们是亲戚，找你算账去。
哎，那主意是你爷爷出的。
哎，不对呀，我爷爷出去是叫你们把那个李道宗给缠住，也没让你那么揍他呀。
谁揍的？就你揍的厉害。你一拳都打到嘴上，把那老头牙都打掉了。哎，你手里攥着胡子，还有领赏的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领赏怎么的？
打了安慰谁呀、啊？
咱还不是为罗章罗大哥吗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怎么的？你能当了，我们受不了。
就在这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王庆跑来了。秦英啊，罗章哥哥可了不得了。李道宗没事回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程爷爷没回来。
我爷爷是不是有危险了？哎呀，那我可不能不管。
就在这阵儿，段茂进来了。程通啊，把罗叔叔从天牢提出来了，说是押到午门要杀呢。罗章一听这话哭了。罗章胆儿最小，哎呀，到现在我没敢跟我娘说这事儿，我娘身体不好，要知道我父亲被杀，她非疼死不可，我得走。
你上哪儿去？
我到法场去，见我爹去，祭奠法场。我爹要一死，我就抹脖子，我们一家到阴间去过日子去。
哎，待着你吧，你那叫什么能耐呀？
我爷爷啊说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嘿嘿，活着吃嘛嘛香，
死干嘛呀？
哎呀，那敢是我爹要死，没你们事，我着急。
什么话呀？
当初我爷爷他们在那个贾柳楼歇拜的时候，赐血临盆，不愿同生，但愿同喜。我们头几天不也是磕头把兄弟了吗？既然这样，你爹是我们爹，你娘是我们娘，你爹死咱能不着急吗？没别的，我说亲英啊，你敢干不？
敢干怎么讲啊？
干脆啊，我这有500斧子队，你再回家领点兵，一个人领点家兵，咱们那劫发场去
啊！
那犯死罪，真是！
什么叫犯罪啊？
咱们救出来罗叔叔啊啊，干脆就跑，熬出京城，找地方躲个3年2载的，你老爷也就喜了。换别的皇上，咱们再回来，
能行？
咱不行，你甭敢过去，好办，你渡后镇。谁要往回跑你就跟我讲，我当军事当大帅指挥，罗章哥哥你当先锋官如何？
哎呀不行不行，我爹要看见我就得一头碰死。
哎呀，为你爹你还这样，你跟我走吧，到时候有事再说。
好，
齐英说只有这个办法了，各位各自回家领人，我带100人，我带30，我带20，行了，一律穿黑衣服。还有罗通说，我家里有大炮，2声炮响，你们跟我一块杀，听着没有？好了，就这么地了。这帮孩子可厉害，享有特权呢、他们的爷爷都是跟皇上李世民磕头的把兄弟，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大部分战死在沙场，他们的父亲也多半在征东时候牺牲，所以不管皇上大臣对孩子高看一眼，这帮孩子就天不怕地不怕，这就叫无知无畏呀、他们现在啊拿李世民当皇上，以为还是当初瓦岗寨呢，乱世出英雄呢，点齐家兵干嘛呢？劫法场。这成通啊，你还别说，他安排的挺明白，告诉给我响炮，听见炮响咱们一块儿去。炮声一响，他骑上马拿着兵器冲出程家花园，一回头斧子队一个人也没来，那500人都在里边看着。你不是叫我们换上衣服都换一个颜色吗？都换好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一身轻，斧子嘛地下一拄，瞅着笑。小成通一学马回来，我说你们怎么不走啊？我的小公子，我的少国公，您刚才点炮这干什么呢？
无故点炮有罪呀、
这造反呢、得了呗，放俩炮仗算什么呢？跟我走去劫发场去啊！这可不行，我们吃的皇上俸禄，当报君恩，造反。您行啊，像开玩笑小孩玩一样，我们不敢。行行吗？我说话啊啊不算呐、赤虎成通有主意，有了，您怕我爷爷不怕我？
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我爷爷啊叫你们去的。
我爷爷结发场，他脱不开身，叫我领你们去，听着没有？这会儿一琢磨，程咬金能干出这事儿，虎了吧唧的，他管那套，有时候装疯卖傻。哎呀，去不去呢都没主意。程通说破，去不去？
不去我劈了你们，我先宰了你。去去。
大伙儿一想，这小子说干啥就干啥，他哐当给我们一斧子，完了怎么办？给我们家里送俩钱儿，把我们命买去了，干脆跟你跑。一旦出事天塌下有你情着，我们是随从没事儿。
好，走吧。
等等，这要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啊我们去救啊我罗叔叔。
救了人呢我们就保护他出京城，就占山为王去了。
你们一看我们骑马一跑，你们没马呀，走得慢呢，别让人官军杀了。你们就直楼钻到了胡同里，悄悄的回我们家啊，谁问呢你们就说不知道，就没事了。
行了，哎呀，你想真正到走啊，这斧子队举着大斧子杀呀，全出来了。霎时间13家小国公派出的人聚集一起1000多人，都有家丁啊，看家护院还不少人呢、啊。这伙人的能耐都比御林军强，单打独斗都2架子，呼呼啦啦往这一跑，老百姓吓得四散逃奔，水果床子也翻了，菜筐也倒了，叽里咕噜的鸡蛋也碎了。等来到午门，这御林军一抵抗，头一个小城头一摆斧子，扛就2架子。那边有段茂引魁马是真哪懂的法律厉害，杀人偿命，兵帮这通揍啊，撂躺下不少。李世民在敌楼着看得清清楚楚，哦，明白了，这是这帮娃娃闹事啊，把自己气得鼓鼓的。传旨官告诉义与林军退下，叫他们主将过来说话。有人一喊，军兵啊恨不能爹娘多生2条腿，四散逃奔，躲到墙角呢。就这样把队伍亮出来了。李世民说，对面这些人谁是主将？哎呀，有说话的。我说罗章哥哥，该你的了。罗章胆儿最小，没办法，叫罗通逼着提战马来到队前，把自己的大枪挂好，抱拳拱手冲上边说道：皇上老爷爷，我这有礼了。李世民一看对面是位小将，16、17岁，长得太漂亮，这个小脸啊像观音一样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方，穿白带素，白马长枪，看着眼熟。娃娃，你是何人？你父亲是谁？哎呀，皇上老爷爷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的父亲就是被押在法场的罗通，我叫罗章啊。罗章。李世民点点头，怪不得看他眼熟，他长得太像他爷爷罗成了。哎，心里不好受了。你看这孩子文质彬彬的，多有礼貌啊。罗通啊罗通啊，你干这种下贱事，将来叫你儿子怎么立足在朝廷？
下回接着说。